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来自台湾，他是 Cindy 高。但是我说他来自台湾是因为他现在住在台湾，并不见得他就是真正在台湾土生土长的。那么我们先请 Cindy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我们听一听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Cindy 你好。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谢谢雅秋的介绍。那我是 Cindy 高，我来自大陆的甘肃省，然后我目前呢在台湾科技大学化工系任教。非常开心能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小时的共度的一个小时的时间。
非常非常欢迎你，因为你刚刚说到你是来自大陆的甘肃，现在在台湾，那么这两个地方怎么会连在一起的呢？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点这个虚线或者是直线、曲线、转折线？
这真的是一个好问题。我来台湾之后，好多人都问我怎么那。有时候每个礼拜可能会被问好几次，我都回答同样的答案。
我今天是不是也得到同样的答案？标准答案是吗？
我呢从
很抱歉问你一个你经常要回答的问题，似乎有一点无趣，是不是要换一个说法，或者是换一个方向来问？
好啊。
好的，那么你现在是在台湾台北的台湾科技大学？
是的。
那么你在任教？
对。
那你在教的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我目前大部分在教的有化学实验，普通化学、界面化学、分析化学等等，也是跟我的之前的专业跟我研究的方向相关的一些主要的科目。
那么你怎么会进入这个领域呢？因为我知道在我们选择要进大学读什么科系的时候，通常在刚刚入大学的时候都是比较迷茫的，那么有的时候是因为老师或者是家长的影响，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非常喜欢，有的时候比方说我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才去试试看。所以你是怎么样进入这个领域的呢？
哦，真的是太棒了，让我回想到我在2006年刚到北京去念大学的那个时候，我一开始刚考完我的高考，在甘肃考完高考，然后我就跟我的父亲一起讨论说我们要报北京化工大学的哪个专业，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研究，有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有生物，有医药。我们想说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它所录取的分数是需要最高的，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想说哦，我们要挑战一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因此就是机缘巧合下，我进入了北京化工大学的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的专业。然后呢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上反应工程遇到我的人生中的恩师黄远清教授，他是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教授。他有一天就带我去他的实验室，拿一个纽扣电池，然后说哎，孟瑶，你看 Cindy 你看这个东西好不好玩呢？这个东西可以解决我们目前能源环境的问题，它是非常永续的。我觉得哇，这个东西简直太神奇了。于是我就当下二话不说，我说老师你可以收我当你的硕士生吗？然后紧接着呢我就在他的组里读我的硕士，读我的博士。然后这个期间呢我学了相关包括电化学领域的知识，然后材料化学很多专业基础的知识。然后这个时候我都在材料系，可是蛮有趣的是我到了美国 Argonne National Lab 和加州的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 之后，我所带的division 都是 chemical engineering， 以及包括在台湾大学的科系都是化工系。机缘巧合下我就一直在化工系，然后来到科技大学，台湾科技大学也就是在化工系了。可是呢我就是在化工系还是教我的化学。
化工跟化学当然听起来不一样，但是比较近， 刚说到材料好像又远了一点、这个也是一个跳跃、是吧？
对，它其实看起来是跳跃，但其实后面大家就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会发现，哦，不同的跨领域其实是相关的，包括材料科学，包括有机化学，包括无机化学，这样的有机材料、无机材料，那其实都是跟化学相通的，
所以基础是一样的。
对，
那么你刚刚说了一个让我很感兴趣的小话题，就是纽扣电池是很永续的，因为我知道电池要去这处理是非常不方便的。那么这个纽扣电池不需要吗？都不需要处理再去再生，还是怎么样个永续法呢？
那我们以前用的都是燃煤啊、燃石油这样的一些能源，那因为现在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的地球温度越来越高，那包括孩子们可能也会发现说，哎，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企鹅、北极熊，他们是不是他们的冰块越来越少，他们没有地方住了啊，然后等等的这些环境污染，那让我们想到我们应该做我们的永续地球。那永续地球怎么做？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将我们的燃煤、燃油这样的一个对环境有污染的一个燃料，改变成我们目前所提到的包括氢能、风能、太阳能、二次利用的这样的电池等等的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或者叫永续的能源，以保护我们的地球。
那么当然了，这个用电跟用煤、用石油是不一样的，可是电的来源也是要燃烧其他的东西才能够发电，不是吗？
是，电的来源就是要比如说我们如果现在做了这个小的是纽扣电池，是实验室阶段的，那我们接下来会到软包电池，然后最终就会量产。那量产之后，包括小的用我们 Tesla 现在用的这个锂电池，然后大的就是可能是一些溢流电池，它可以储存能源。那像在美国也是有很多地方家里的屋顶都是用太阳能板，白天用太阳能发电，然后再用我们的 energy storage system 把它储存起来，到晚上没有太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用这样的能源，以达到 closed looping 这样一个闭环式的一个永续能源的再利用。
是，这个听起来是很好，就是你能够有一个闭环的，就是进来出去都是不必靠外界。但是太阳能这个东西在，我不知道在台湾情况怎么样，在西雅图就是太阳不太足，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也有一个补救的方法呢？
这其实就蛮有趣的。像美国很多州它的气候都不一样，那我知道像在加州就是太阳能它就蛮好用的。那举例来说，我熟悉的目前熟悉的台湾，比如说到台北、台南，台南每天都是大太阳，那我们就是用很多的太阳能。那在台中部分有一个风力发电，因为去利用他们的港口的一些风力。那在台北其实大部分用的反而就是可能是一些不靠风力、太阳能等等其他的一些锂电池啊，一些溢流电池的一个装备，以应许我们这个环境不同，因不同的环境然后应用不同的永续的能源。
那么说到这一点还要再请教你，因为能源方面最近在美国有一些政策，就是未来在某一个时间点，你汽车的这个里程，就是你一公升或者是一加仑的燃料能够跑多远，这个是一直要增加，一直要提高的。也就是说你如果跑不到这么多就不能够出厂，就不能够上市。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当然是电动车的优势比较高一点，因为电动车通常都是能够里程跑得比较远一点。但是电动车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第一个不是随时随地都那么方便充电，第二个呢，有一些电动车的那个就是它蓄电的能力不足，就不能够跑很远。那么这些是不是在短期内就可以获得改善呢？
这个其实也是我目前所研究的一个题目。那其实就牵扯到它的能量密度、体积密度等等，就是说我在比如说我在一定的重量单位里面我可以产出多少的能量，以及我在一定的体积内我可以产出多少的能量。那关联到的部分就是我们汽车的重量以及汽车的大小。 那如果我的能量密度越高，那当然我的汽车就会越轻，如果我的体积密度越大，我的汽车就会越小，我的电池所占的体积空间就会越小。然后我们目前所做的，包括没有在市面上的，可能在加州，比如说像Stanford 的某一个教授，他目前有做锂硫电池，它的比容量会比我们现在所用的锂离子电池的比容量会大一些。那他意思就是说我充一次电我可以跑得更远更久这样的电池目前还是在一个测试阶段，还没有大量的一个工业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亚秋提到一个蛮重要的，其实包括这个电池，它其实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差不多从喊用这个电动车用了很多年了，3到8年了，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回收周期。所以现在第一个议题是亚秋刚提到的，怎么样提高我的能源能我的电池，我的电动车跑多久。然后第二个我们需要了解的问题是怎么样去回收。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在刚果这个地方，童工小时候就在里面开始采那个 cobalt， 然后这些孩子采的手都变蓝了，然后这个东西拿来再做我们的电池。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这样你说它是永续电池吗？我觉得是一个问号。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已经用过的，像亚秋刚讲的，有一些它的能量密度高，有一些它的能量密度低。那我们把能量密度低的，比如说用完 80% 退役下来，我先做一个梯次利用，我用于一些小型的对电池的性能要求没那么高的一些装备。那用完之后，最终的部分我再做一个回收。那回收回来再把这些贵金属critical minerals 拿回来再利用，比如说像我们的铁钴、镍、锰等，然后呢就可以不会说我现在要去印尼运什么，我现在要去我们中国大陆运什么材料，然后我要去康狗拿什么原材料，我再重新做一个电池。也是同样的一个系统思考，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整个做成一个闭环式的 closed looping 的一个研究，然后以达到我们一直提到的第一个就是排碳，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circular economy 循环经济。
是，你刚刚讲到排碳，就让我想到这个闭环有多么重要。你刚刚说有些材料可能要去印尼啊，然后去中国啊，或者去刚果去拿。那么我也听一个朋友说，他非常的努力的，每天都骑脚踏车、走路，不开车，不干什么的，那他的这个碳足迹就很少。可是一旦他搭飞机出国一趟，他马上全部就等于是提得太高，就变成他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因为就是碳足迹就忽然间升高。所以我在想，如果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把材料运回来，这个碳足迹就是很多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能源的或者是污染的方面，就变成你的投资好像挺大的，然后你有很多的这些成本，
是，
然后后来得到的这些是不是值得？当然长期可能是值得，但是短期内可能，就所谓的短期我不知道是多长，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太平衡的现象。
对，亚秋，我觉得你讲的蛮好的，就是这真的是一个重点。那我就想到第一个哈，是我们现在目前当然是一个长期趋势，怎么样让我们这个长途 transportation， 包括我们人搭飞机，包括把物品从国外运回来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排碳，然后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在努力的一个点，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些运输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它所用的这个能源变成永续能源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包括刚才提到飞机上，正好昨天我们在参访台湾的一些永续工厂，然后他们就是目前把比如说飞机上我用过的这个餐盒，塑料的餐盒、塑胶的餐盒拿回来，然后我再做一个 closed looping 的再利用，然后我把它洗完重新再做成餐盘，我再回到我的比如说 China Airline 现在就在做这个，我就是全部是 100% recycling， 然后我再把这个拿回去，那就会减少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排碳。因为如果像以前的路径这个收回来就是燃烧，那燃烧当然就会有很多的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现在第一个目前 我觉得这个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努力是做得相当不错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有提到的，比如说是你这个路径到底可不可以给它改一下。那我像现在像 COVID-19 之后，我们好多的实体会议或许就是临时可以有一个 option， 就是说我可以线上，比如说我们线上现在就是西雅图跟台北可以连线，那以往就是我们一定可能要搭飞机过去，那这样也是一个人们一个lifestyle 的一个改变。对对，那这个其实也是在很多国家的策略里面提出的一个 green lifestyle。
是，这个听起来当然是在逐步的改善当中。那么刚刚也讲到，除了燃烧以外，那发电除了是火力发电，也有水力发电，那就让我想到水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源。那么前一两个节目还曾经提过，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 Bill Gates， 他的基金会呢曾经希望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有干净的水喝。可见水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有点不是全世界都那么丰沛的资源。
是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当很多的产品或者是不管是电池或者什么，或者是甚至是我们的服装啊什么，比方说做牛仔裤都需要很多的水，要染色啊什么的需要很多的水。那么在污水的排放方面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污染。那我不知道在你的这个闭环当中有没有水加入其中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太有趣了哈。首先我从我的家乡甘肃开始说，甘肃是一个水非常少的地方。然后我刚去北京念大学，包括去美国的时候，他们都问我说，你们那里的人洗澡会有水吗？那其实我们那边就是水很少，然后水喝的水的品质，除非说我们买矿泉水喝，那其实其他的就会要用 filter 过滤。然后现在因应我们现在推动的这个南水北调工程，还有一个就是海绵城市，我们提出一个海绵城市，我们会把这个降雨然后吸下来，等没有水的时候我们再拿来过滤，重新的除杂质再利用，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水确实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像我们地球有 70% 左右的都是 ocean， 我们 70% 左右的 ocean， 那这样怎么利用？第一个，海水淡化是一个可以提高我们解决我们饮水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水它可以作为一个发电，水力发电也是可以。那另外一个，目前还有很多新兴的能源，他们就是可能是滴一些水它可能就可以发电了，或者有一些水里面有我们的盐类一些离子的存在，钠离子、氯离子等等的存在，它就可以发电了。那这样也是一个利用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回到我们人类，就刚才讲的又是 green lifestyle， 就是我们人类最终还是要从源头做起，就是节约用水。那刚才雅秋有提到，比如说我们穿的好多的衣服的制造可能会用到一些水，包括工厂的这个排水。那对工厂的排水，一方面是国家或者政府然后努力的去监测这个工厂你的排水你的排放。那另外一个就是
对，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些非常重大的议题。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indy 高，她呢来自中国的甘肃，现在住在台北。那我们的第一段节目呢谈了很多她的工作、她的研究的内容，包括了 化工啊、材料啊、化学啊，还有能源等等的，实在我觉得很有意思，希望能够更有机会听到更多的内容。刚才在第一段节目的最后，因为要进广告了，所以稍微切断了一下，那么 Cindy 是不是要继续？
好，谢谢雅秋，那我就接着把刚才包括工厂的污水的排放以及我们人平时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节约用水讲完。那第一个就是污水的排放，那工厂一方面就是他们两大主轴，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把他们的水再做进一步处理，那另外一个就是用其他的技术，然后来尽可能的减少水的使用，从而减少这个水的排量。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人每天生活这样的一个节约用水的 green lifestyle， 对我们的地球其实是非常友好的一个环节。虽然看起来每天一小步，那久而久之人多了，时间久了就是一大步。
是，我曾经听说，但是我不敢确定，就是在台湾人用来洗澡的水，每个人用来洗澡的水的这个用量几乎是全世界第一，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数据呢？
哎，好问题，这个我可能回家要查一下，回去查一下这个数据。嗯，
是我以前听一位对水的节约非常注重的一位节目嘉宾，他说他们都是非常努力的洗澡，用最少的水洗手，随时要关水龙头等等，所以也许在台湾天气比较热，像我现在看你穿的跟我穿的就是截然不同。那么在台湾可能每个人每天洗澡的次数都会比在西雅图的人多。
嗯，
那是不是就是因此，或者是不太节约用水？因此我就在想，你刚刚说你来自甘肃，甘肃的水不多，所以用水的方式是不是每一个地方，你到过很多的地方，是不是都不一样？因为我自己曾经在多少年前，大概有30几年前的北京，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用水，非常节约。那我也在刚刚来到西雅图的时候，发现很多人觉得我们有很多水，我们不必节约。那么你有没有看到不同的用水方式？
对，这个真的蛮有趣的。像我在大陆的甘肃省，那我就知道我们其实对于水的用量，我觉得相对来讲是蛮少的。那第一个就是我们那边其实是算一个很干燥的地方，然后我们的水本身没有那么多，那我们不会，其实按照我们的一个生活模式，我们不会每天洗澡。然后第二个是我来到北京之后，我发现就是北京的我们住的学校宿舍的水其实也是有时候就突然就没有水了。那有一天我记得我们去北京化工大学的地下室看我们的那个地下室的那个污水处理，因为我们就发现他把我们这个一些其他的用完的水再做进一步的处理，然后处理完之后可能回来可以再冲马桶等等，这样一个循环利用。然后后来我就到了芝加哥，到了加州，我好像慢慢的就是很少对用水的概念没有那么的一个界限。我自己也觉得我就是有水可以用。然后到现在来到台北，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没有好像因为第一个水价比较便宜，第二个在台北确实由于空气的关系、天气的关系，我们需要可能一天洗一次澡、两次澡，然后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现在呢我开始慢慢的因为永续议题，自己也在做永续的这个议题，我自己也慢慢的在改变我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包括我们家目前居住的有两个大人，然后有三个小朋友，那这样每天如果无节制的用水，这个用水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我们在洗澡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分配，就是三个小孩同时洗澡，然后同时用一些同时用水，如果水干净的话等等一些议题。那孩子们也在我们的教育中，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地球发烧了，我们不能乱丢垃圾，我们的水用完我们就要立刻把水龙头关掉，这样的议题。那最大的6岁，他即使在外面他也会提醒他的弟弟妹妹要这样做。
那么这个家庭教育是很成功的。
谢谢，我们在努力的做这个永续教育。
那么你觉得在你周围的人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人这么做呢？
其实在台湾目前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认识很多的做永续的教授，然后他们就是包括去外面吃饭，拿自己的汤匙筷子，然后拿自己的便当盒，然后拿自己的水杯，所有的这些绿色出行、绿色环保，然后包括我们所用的育儿的东西，都是用租借的方式，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永续的议题，我们自己做这个方面的研究，我们把它也落实在我们在教育下一代的这个历程中。
那这样子又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婴儿的尿布。
嗯嗯。
那么在我这一代，或者是我前面的婴儿，都是用布的尿布，那么是要洗的。那么现在，我想用布的尿布的婴儿非常少，就是婴儿的父母，要不然呢就是为了省事，要不然就是为了现在的尿布很好，吸水力非常强，所以可以换尿布的次数比较少。那么这样子的尿布是不是也是属于比较不永续的呢？如果是用布的尿布，是不是就更永续一些？
这个其实是如果具体按 database 算的话，我们需要去做它的一个整个生命周期的一个排碳的评估。那简单来讲，我们用的以前用的这个布尿布，那其实是要用水再去洗，然后再使用。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小孩很多用的是直接一次性的这个尿布，目前我们也已经在做相关的永续，就是我们把塑胶拿回来做成塑胶颗粒，然后这样的塑胶颗粒某一些产品它就可以再进一步用在我们的尿布里面，然后实现这样的一个永续塑胶的使用，从而可以一方面可以减少我们目前用的这个纸尿裤的排碳，然后另外一方面纸尿裤本身也不需要用水，所以它其实也是如果用永续尿布的话，它也不用水，那或许它从排碳量来讲它可以和布尿布去做一个匹配。
是，这个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评估，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然后做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观察，或者是说测验或者是记录，才能够比较。那刚才呢，我们也曾经在你的谈话中提到过海水淡化呀，或者是污水处理啊等等的。那么这些当然也都是要使用一些不管是什么样的手段来做。那么这些手段是不是也是比较永续或者是比较不永续的呢？就比方说你要怎么样去淡化海水，是不是要很多的化学药品啊，或者是要用其他的能源啊等等。
谢谢雅秋，那这个问题又是问到了我的专业的点上，我得看一下时间。我们目前做海水淡化，一方面我们用的材料尽可能的用再利用的材料，那比如说我们将这个废弃物拿来再利用，然后做成的材料应用在我们海水淡化的这个薄膜材料。另外一篇方面，大家会想说，哎，你海水淡化你要加电，那我把这个电转成我的太阳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永续的能源，那其实它本身它的能源的来源它本身也是一个永续的一个部分。那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也做一个制程的优化，尽可能的减少我们的能源使用，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海水淡化做到最好的一个效率。
是，你说这个减少能源的使用，其实这是一个永续的一部分。那么像我们刚刚说做衣服的，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报道说做一条牛仔裤要用多少多少公升的水，那个是一个我觉得完全不可思议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染色的这一个过程简化，或者是说改善，让它能够用比较少的水就能够染出同样的效果，或者是有同样的不管是颜色啊，或者是持久啊，能够固定这个颜色等等的，如果在这些方面去努力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节约很多的能源呢？
哦，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个 topic。 是的，用不同的染色，其实像我们把这个纤维回收回来，也确实造成了我们对于颜色分类的困扰。我们其他的制程几乎可以用机器，可是用颜色的这个部分，目前我们用了很多的一个机器的分类，还是发现人分的最快。那我们在你会发现工人占的最多的地方一定是分不同的色母，然后把它分开。那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用无色的透明的这个东西，它的可利用价值最高，然后变成我们红的蓝的绿的等等的其他的颜色，诶，可能就是用在这个塑胶袋，然后用在我们的衣物的制备。所以如果以往来讲，我们的衣服如果不是永续的衣服，那未来也是把这个永续的，把这个不是永续的彩色的衣服拿来回收，再继续做成其他彩色的制品，可以减少它的一个碳排。那也是期待，就是我们会尽可能的用这个颜色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亚麻，或者是一些透明的等等的一些包括我讲的透明是指的包装盒可能是透明的。那这些对于我们在做永续，然后做把这个废弃的东西拿来回收，再做成一个二次的例子，是非常有帮助的，可以减少我们人力的使用，能源的使用，而且可以增加它的价值。
那讲到这个服装布料，就让我想到人造纤维跟自然的天然的纤维，比方说棉啊、麻呀，你刚才也提到了麻，或者是毛，或者是丝，那这些他们在永续方面是不是比人造纤维要好一些呢？或者是说在染色的时候，是哪一种的纤维比较容易染色，比较容易着色或者是固定颜色？
那其实对于本身这个染色的部分的制成，我自己是没有特别的专业。那我想分享的是在我们刚才有提到永续再利用的这一块，然后我们目前就是尽可能的像我们昨天去的工厂，我们是用比如说我现在回收回来的色彩是蓝色的，那我这个蓝色的就是它生产出来的蓝色可能只是可以应用在一些蓝色的应用，那要么就是一个 mixture 最终变成了一个黑色，然后我再把这个黑色来利用。那染色的这一部分现在其实有一些在做一些天然的材料，就是刚才雅秋有提到一些是人造的，一些是天然的。那从我们人造的这一块来看，如果你的人造的原始颗粒你是用永续再利用的，你是从废弃物中拿来再利用的，那当然是你在减碳这一块，你参像台湾是参25%的可再生材料，就是可以避免碳税。那我们如果用天然的且是废弃物，天然基废弃物拿来再利用的话，那当然就更有趣了。你本身是天然的，又是废弃物，然后你拿来再利用，再把它做成一个有价值的成品，那这个整个对于环境的一个贡献，以及对我们人的整个的这个出行，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永续的一个路径。
这样子我又想到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或者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大陆的时候，那我从大陆带了一些东西回台湾，那我们在台湾呢用的绳子常常都是塑料绳，
是
那大陆的呢是草绳或者是纸捻成的绳子。那当时我妈妈看到了就说哎呀，大陆实在是非常的永续，非常的这个环保。那事实上当时呢大陆是还没有很多的塑料袋塑料绳子，所以这个等于是我们现在在走回头路，是不是？
对，我有时候也在想，其实就是最终我们都是回归自然。我们现在提出来就是说nature-based solutions， 对，我们一直在人类在尝试各种的手段制备了好多东西，然后有一些东西出现的这个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然后我们现在返回来在解决这个问题。而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目前至少就我们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来看，用天然的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优化的一个解决路径。
让我有一个人类作茧自缚以后，然后要再脱茧而出，把这个一层一层的茧再剥掉。事实上这个要很困难，要花上好几代的人的时间，我想也许可以做到。但是呢有一些伤害很难还原，比方说现在我们听说有很多的塑胶颗粒在海里面无处不在，甚至是在我们所有的食物里面都有，不管是不是从深海来的鱼类啊都有，也许我们现在你我的身体里面都有一些这种
是的
塑胶来的东西。那么这个能够怎么样去改善去处理呢？
那么目前合作的一个公司，他们做的一个议题是将所有的 PET 的塑胶回收，然后回收之后用热压的方式做成比如说我们的太阳眼镜、我们的手机充电。那这个就是可以，它这个是热压的方式，所以没有任何的污水的产出，这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那另外一种方式，刚才雅秋有提到，我们 microplastics 微塑胶现在海洋里面，那鱼吃了，然后鱼进到市场，我们买回去，我们又吃了。那可是对于这个 microplastics 对我们人类的影响，目前各个科学界还在研究阶段，具体的数据还不明朗。可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减少塑胶的利用，然后如果我们所有人行动，比如说一是行动包括净滩行动，第二个就是我们减少塑胶的使用，可持续再利用，第三个就是我们将这个塑胶拿来再利用，像我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是这个热压的方式制成太阳眼镜，制成充电盒等等的，还有一些 green buildings 一些绿色建材用我们这个永续的一个塑胶，那 diapers 我们的在衣服等等，然后包括我们的supermarket 里面用的这个 food package 它的一些包装盒的使用，如果都是永续的塑胶拿来做这样的一个利用的话，还是一样就是 close looping， 然后进而实现这个减少我们 microplastics 在海洋对整个食物链的影响。
那么在当然了，就说到这个天然跟人造的东西，那么天然的东西有很多时候也是需要加工的过程才能够使用的。
对，
那么在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当然又难免会有一些你刚刚所谓的就是制造过程当中使用的能源，不比方说你刚刚说用热压的方式就不用去用其他的能源，那么是不是很多东西都可以改成这样子呢？
那这个制成好的一点是没有污水的排放，那另外一个它的特点是它会用电，那可是如果我把这个电转成我的永续的能源，那整个历程就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所目前所合作的这个公司，他们也在杜拜旁边的那个杜拜旁边有个杜拜之类的溪谷叫做我突然记不起来名字，他们在那边目前在建一个很大的厂，然后也是在做相关的他们发现这个部分可以很大的减少这个微塑胶的一个污染。
那听起来是一个相当好的消息。那么当然你刚刚也提到说现在并没有并没有人真的已经研究出来说这些微塑胶对人类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想总是不够好的。那么越来越多当然就是可能造成的影响越大，那么当然有一个方式能够逆转是最好的。那么逆转了之后呢，再把原来的影响给消除掉，那就是更好的。所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Cindy 高。那么我们谈的话题呢，听起来跟情感并没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是一种情怀，是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一种情怀。那么 Cindy， 在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的感觉是如何的呢？有没有一种使命感呢？
真的是一种情怀。我觉得 我对于保护地球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真的是满腔热血。然后首先也非常感谢我的北京化工大学的指导教授黄远清教授，他把我带到了这个领域。然后接下来这十几年的铺垫也都一直在做永续相关的议题。然后到目前我们做的包括有锂电池，然后有循环材料，然后有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塑胶的回收再利用，然后还有我们目前所做的这个锂电池的回收，把它回收 critical minerals 提取出来再利用。那更有趣的是，我们目前做的这个部分，一方面可以回收我们的 critical minerals， 另外一方面在做回收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再产氢，所以我们产生的氢气我们再拿来再做 fuel cells。 那整个的这样一个像刚才雅秋提到，就是说哎，我之前用了那么多的我产生了那么多的碳，那我现在就是要更努力的节约碳，然后以使尽可能的让这两个达到平衡，从而实现我们所讲的 net zero emissions。
对，现在如果能够平衡到零排碳，并不表示我们这个地球已经被拯救了，因为已经排了过多的碳，我们还要再把它慢慢的消除，把这个不良影响慢慢的消除。这个就是我刚刚在讲的，是说我们能够把这个微塑胶，就是这个微粒，把它停止排放是一回事，把已经排放出去的再怎么样把它收回来，这是另外一个课题。我想都是相当困难，但是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是的。
那么在这个天然跟人造的这个话题下面呢，我又想到了我曾经去参观的皮革工厂，是制造牛皮，主要是牛皮的皮革。那我们一般都觉得，哎呀，人造皮不用杀动物不是很好吗？可是在牛皮方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不是素食，不是吃素的人，不是印度人，大概都会吃到牛肉。那么有那么多的牛被宰杀，就有每一头牛就有一张皮，那这个皮如果不拿来做皮革的话呢，就是废料，就要去处理，也许你要焚烧，也许要用其他的方式，因为里面可能有什么没有处理过的，可能有病菌啊，可能有什么等等的。所以皮革做牛皮的这个行业，事实上是属于一种回收行业或者是永续，但是他们在制革的过程当中又会排放很多的污水，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有一些自然的东西要使用的时候还是要经过一个处理的过程，那么这个处理的过程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排碳量低，不是那么的节约能源，所以这个自然的东西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越来的越简单，越来的越永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没错，这个也是，其实虽然有些像雅秋刚提到说，哎，我这个剩余的牛皮我不用，我可以拿来再利用，包括制成沙发，那制成鞋子，那其他一些废料可能制成一些小的简单的工艺品等等。那可是它制备的过程中，因为以前我们一定会用最简的方式，最酸的方式，因为那样的效果最好，可是现在
最成本最低啊，
成本最低，对。然后现在目前我们因应这样一个 close looping 的一个整个的碳足迹的计算下来，我们发现这样的制程是对于整个的 process 不是很有利的，因此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寻找更多优化的方案，以达到同样的目的，然后节约我们其他一些比如说强碱强酸的使用啊，一些热的使用。那另外一个刚刚提到热的使用，就有一个就是说，哎，我们工厂比如说，哎，我排出来这么多热，我可以拿来再利用，然后我用热来发电。
对，这个是你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次去，也是在去中国的时候，因为我是台湾长大的，所以在中国我就觉得很有趣，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那个时候看到他们的炉子是属于烧煤气的，你在台湾叫做瓦斯炉，那么他们在上面烧一壶水，那这个炉子的火焰的周围有一圈那个金属的，好像是铝的，这么一圈的，上是管子，但是它是一整圈，而且是就是可以绕在这个水壶的外面，里面也可以装水，所以它在水壶里面烧的是喝的水，是可以喝的水，但是外面呢是可以用来不管是洗手啊、洗脚啊，不做什么，因为是它那个容器不是那么卫生， 但是它就可以顺便烧了热水，所以它就是一个炉子的能源就可以有两个用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那也就是说，在你如果在每一个能源使用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把每一步都利用到，我们不是说不是废物利用，而是物尽其用。你如果不为物尽其用，就变成废物了。
是是，真的没错。像现在亚修刚提到的这个工厂排出来的，哎，我的这个热可能可以再拿来热，不同的热，它有一个 delta heat， 然后通过这个不同的 potential difference， 它就可以产电。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些废气体，比如说我二氧化碳现在多了，那我可以把二氧化碳拿来再纯化，然后我再做一些临界二氧化碳的一些其他的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的使用，然后等等，将这样整个制程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些气体啊、固体啊、液体啊，全部拿来再把它再利用，从而让它的整个的一个boundary， 在它 boundary 里面限定的这个里面所有的应用可以实现一个再利用，从而减少它的碳排。
那么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你比较不熟悉的皮革业，就是说你们在做实验或者是在做研究，是在努力的要做永续的这一方面，那么也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是不是能够推广到各行各业，就比方说推广到制革业或者推广到其他你现在并没有接触到的行业，因为很多行业都是需要的。那么这个有没有一个推广的计划，或者这个已经开始这个推广的过程，那需要什么样子的力量，比方说政府的力量啊，或者是民间的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够把这个推广出去呢？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困难的一步。那一个问题，刚雅就提到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废弃物再利用，比如说我们会用废弃的鱼鳞、废弃的虾壳、废弃的像台湾很多的虾壳，还有这个蛤蜊壳，我们会拿来把它的这个有机物和无机物做一个处理，然后当然我们的制程目前都在尽可能的绿色，然后制程处理完之后，我们可以形成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多孔碳材料。那这个多孔碳材料的应用有在应用在储能，有应用在触媒，然后还有应用在其他一些，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水处理中薄膜的一个制备，我们都可以应用在这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亚修刚有提到的我们所讲的这个刚才讲到这个皮革，对吗？对，皮革的
是。
制革业，对，我想这个刚才你提到这个也是我蛮感兴趣的一个点，就是说在台湾如果说我废旧的全部用完还有剩下的残余的料，因为它其实里面也是有很多的胶原蛋白的成分以及其他一些无机物的成分，我们或许也可以把它拿来再利用。也包括其实也有一个蛮有趣的是台湾有很多的水蟒，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动物的羽毛，我们都可以拿来再把它废弃物再利用，然后应用成一些有用的东西。
你其实这个羽毛就让我想到了羽绒服了。
是羽绒服。
但是羽绒服是那个绒毛，而不是真正的羽毛，可以防水的可以飞的那种羽毛。羽绒是小小细细的毛才能够保暖。那真正的羽毛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拿来做毽子，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用。
毽子。
还有这个扇子。就跟
扇子还有。
羽毛扇。
对，还有一个是那个。刷东西用的，我们在北方有很多那个鸡毛掸子。
啊，对对对，鸡毛掸子那个是漂亮的公鸡的尾巴的感觉，而不是那个翅膀上的很硬的那种可以展翅高飞的那种羽毛。
对，是。
所以真的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参考古人他们的做法。他们做了很多很聪明的东西，那不管是用木头啊，中国人用竹子啊。草啊，像台湾的蔺草，对不对？编的这个大甲席是非常非常棒的凉席，所以这些东西，对对，都是很自然的、很天然的。那么我们在其实，我觉得人类是在一直的改善、改进。那么这个改进通常都是快，就像速食一样，做起来大量生产都是很快。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快，就包括这个大量的不管是撒肥料啊，或者是撒农药啊，都是非常大面积的这种事情，通常都是比较不永续的，给我的感觉。 那么真正的用手工来做是不是就永续呢？你觉得呢？
真正的用手工来做是永续吗？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看，但我重要的我知道是比如说我如果手工做的是自然为背景的，然后像我刚才讲的 nature based 或者是一些废弃物再利用，然后你再把它做成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是我们一些日常所用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我们古人的智慧，然后以让我们的出行更绿色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其实在很多现代社会长大的人，包括可能包括你我，尤其是在台湾跟大陆，我觉得都是这样子。我们小时候就要读书，要很努力的做作业，然后呢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就做的比较少。但是我到了美国以后，发现美国的女孩，甚至我一个男的老板，他们都很有兴趣或者是有机会做手工艺，比台湾的女孩子多得多。我甚至我这个老板很喜欢织毛衣，他大大小小的毛衣他很爱织。那就是用手来做的这些事情，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有很多人已经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做。可是我现在忽然想到，因为想到手就想到手机啊，如果不把时间花在手机上，用这个手不拿手机而来做别的事情，我觉得也还蛮回归自然的。
没错，真的就是好像是手机占用了我们好多的碎片的时间。然后像你刚才讲到，雅秀有提到说美国好像你发现好多人会做手工艺，其实我在美国也有发现，而且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觉得我在美国都有时间插花，可是我的工作还是做得可以。然后我上礼拜带小孩们去袖珍博物馆，然后那里面的很多的陈列都是来自美国，然后他们就是把这个像美国的家庭，然后厨房啊，然后圣诞节的一些装备，用好小的1:12，大部分是1:12的比例，做成一个好袖珍的一个家庭。我当时就开始重新思考，我想说好像让我回忆起来，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是有这么多的兴趣，我觉得我可以去实现，然后包括那个心境。可是我现在好像充斥着就是在这个每天的一个 routine 的工作中，一直都是在赶时间赶时间，根本没有办法把我的心静下来，然后去做一件让我觉得非常内心富足的一个事情，而那个事情其实一直都压在我的心底。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就是让一个人像陀螺一样一直不断的转，一直不断的转，但是当然你就是360度一直不断的在旋转当中，你很难停下来沉淀下来，或者是因为360度一直转，你很难看到你周围的风景。你如果是不变方向的一直走的话，才能够看到风景。在转的时候，连风景也都模糊，转的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我看到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做手工艺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她们能够静下心来，她们有那个耐心去做。那我记得我在30岁以后曾经去上一个社区大学的课，那么上午有一堂课，下午有一堂课，中间就有很长的时间我就在那边织毛衣。那就有很多人说你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织毛衣，你不做别的事情？那我说这也是属于大的碎片时间，我在3个月里头就织完了我一件很大的毛衣。这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利用时间，也是一个能够让人比较安静比较沉淀下来的一种活动，
而且也能真正的体验到你所在的时间空间里面的你在做什么，而不是在看别人在哪里就拍了什么样的照片。
对，有的时候别人拍了什么样的照片跟你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也很喜欢看一些朋友非常开心的拍的他自己在某一个地方或者在某一个活动当中的照片，我觉得这也是在真正朋友你关心的人之间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不能说沟通，但是也是一点交流的方式。但是在比较陌生没有交情的人当中之间，就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
雅秋提到蛮重要的，对，真的是，就是你会发现真心的朋友，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好为他感到开心。那同时在那个当下，我们如果有更多碎片时间拿来沉淀自己的话，其实这样做一个 balance 好像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生活。
是，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喜欢用手机，大家都喜欢分享自己的生活，但是真的是有多少人喜欢看，或者是认为你的分享对他来说有意义，其实还是一个小小的问号，对吧？
嗯，对，没错。
那么你自己用手机的时间多吗？
我自己用手机的时间其实现在蛮多的，而我发现我好多用手机的时间都是在回 email 或者在回我的 line。
说到这点倒让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是不在办公室工作，那我就觉得我因为不去办公室工作反而变成什么地方都是我的办公室，也就是说我随时都必须工作那种感觉，那随时都说哎，对不起啊，我现在要失陪若干时间来处理我的工作，不管是我在饭桌前面，或者是我在快要睡觉了，或者是我在开车的路上有别人开车，我坐在车上的时候，好像随时随地我都是有可能把那个地方变成办公室，有好处也有坏处。
电子业的发展，3C 产品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是，我们都是被改变的一代。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两个人也是受益于这一个改变，那我们才有机会在台北跟西雅图做这一个访谈。
谢谢雅秋。
对，我今天非常高兴跟你谈了这一集的访谈，但是我也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听你回答我在最前面提出的问题，但是忽然间又改变了，说哦，今天换一个方式来问，所以那个要有标准答案的那些问题，希望还有机会能够跟你再聊一聊，再得到答案。
好，很期待，很期待跟大家跟各位听众一起分享。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 Cindy 高。
谢谢，
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还有一些可能在 YouTube 上面看的观众朋友，非常谢谢您的收看。那么我们在这跟大家道一声晚安，再见。
晚安。